我们讲到雅各，啊，那我特别用一个蒙怜悯，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怜悯，因为怜悯是神的特质，神的属性，啊，恩慈怜悯，啊，但是这个雅各呢让我感觉特别的，啊，特别受怜悯的，啊，因为我们都感觉雅各是不配的，雅各是诡诈的，雅各是欺骗的，对我们来讲雅各是不可爱的。可是当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时候，我们就没话讲了，啊，神所爱的一定是他认为可爱的，包括你包括我也是这样子。如果你体会到神很爱你的话，那你一定是可爱的，嗯，那至于那个不可爱的部分有不是没有，但是神会把你的不可爱的部分慢慢的借着各种环境，好像今天妈咪讲的话，啊，今天讲台上讲的话，有一些难处把我们烧到那些杂质，后来就是很金光很亮丽的生命，啊，所以 我的感触是雅各是特别蒙爱的，啊，那我不晓得你喜欢当那个你本来就是很不错了，啊，那少一点神的关注，还是你觉得说没关系，我像雅各一样有雅各的问题，但是呢我就多一点神的怜悯，啊，我的人生到后面呢，以前可能都夸口能力啦聪明都会有，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哈，因为我们很靠自己嘛哈，但是后来呢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没有什么可夸，可是如果我要夸口，我夸神的恩典，我不跟人家比我比人家怎么样，我比的是我恩典比人家多。为什么恩典比人家多？什么时候会有恩典？我们不够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所以当保罗跟神三次求说你把我这个刺，什么刺我们不知道，肉体的心灵的哪一方面不知道，哦，他拔掉好不好，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你看那个 那边保罗讲一句话，我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耶稣的刚强就在我身上显大，啊，所以夸什么？夸恩典，夸恩典，啊，神爱我，有谁可以抵挡我呢，啊，好，那我们来到第七课蒙怜悯的雅各，啊，的这个第二个大部分，国字那个二，啊，神的应许跟同在。那我们前面讲到，啊，雅各的一些特性有时候让我们混淆，好像觉得神对以扫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对不可爱的反而爱他，对那个也没有做什么坏事的以扫，啊，只不过是要了一份红豆汤，啊，但是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啊，那来到神的应许跟同在的时候，基本上神的怜悯跟恩典呢是基于他的应许，也就是我们手上那个约，旧约新约基于他的约，啊，今天所以我们到今天来所领受的都是因为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所给我们的。我也让你看到从我们的一开始亚伯拉罕神怎么样赐福他，怎么样对他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福气，啊，同样的我们也跟他一样的人生。我给你们一个经节，啊，你们有就是映照过说这个神给亚伯拉罕份，我们也是我们的份。所以神如果说亚伯拉罕赐福你的他蒙赐福，咒诅你的他蒙咒诅，那我们也一样，好，赐福我的我蒙赐福，我也赐福给别人，那我也做别人的福气，好，所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走天路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因为有神的应许，神不会爽约的，哈，神不会到一半说哎呀这个不值得我这样做，不会的，他既然应许了他就做。所以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的应许从一代传到一代，很真实的，这有名字的，比方说是我们人，哈，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到现在我们信他的儿女，哈。好，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应许就带来神的同在。我提到神的同在是主动的，是在雅各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神就在那里了，他及时的来到他的身边，然后接下来他对他的保证，哈，那这个里面呢包括我们上次看了哈创世纪28章的10到15节看了哈，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好了啊，打开创世纪圣经第一本书第二十八章，看到神的对他的啊保证是什么？好，你从这里面二十八章的十到十五节，你们看到神对他有什么保证？你们看到我下面三点，哪一节？呀，创世纪的第二十八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神对他的保证？谁找到了？
我又将你现在所躺这里赐给你。
哈哈，还有吗？
后代必多。
像杀神那样，
哈哈，
我也与你同在，保佑你，
哈哈，
成全下你的应许。
对，有没有看到？好，刚才 Lucy 帮我们念了哈，你有看到吗？他跟你保证说，我必怎么样，我必怎么样，我必怎么样，包括要保佑你，包括不撇弃你，包括我要亲自成全我向你答应的事情，包括给你的你的产业，你的福气。那这三个保证呢，我一直跟你说不是只有给雅各的，亚伯拉罕就有以撒的份，以撒就有雅各的份，雅各就有我们的份，好，一直到今天。那我们现在看几个经节，让你把这个保证拿到自己的生命中来。第一个，诗篇三十七篇二十八节，诗篇第三十七篇二十八节，三十七篇二十八节，诗篇三十七篇二十八节。他们有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好，请我们了解一下哈，什么叫做恶人？我马上就想到做坏事的、杀人的、放火的、抢夺的、伤害的，恶人就是，事实上圣经讲恶人是在指心里面都没有神的人，对对对，是就是啊、外邦人也可以这样说啊，但外邦人可能有人听不懂，就是啊、不信神的人哈、啊，就是没有信神的人。你说那没有信神的人也有很多好人呐、啊，好人有，心里面良善也有一些，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诗篇第一篇跟你讲得很清楚，义人必怎么样，恶人必怎么样。好，那为什么我们说即使人有一些好的心意或者良善呢，他在神眼中还是恶人呢？因为他不认识正道。第一个，他没有被神称义，没有被神用他的条件，我们说因信称义，他这个全部里面的这个整个我们的心里面的生命呢，他需要穿上一件新的，我们说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要穿上一件新的生命的，这样我这是一个抽象的了，就好像我换了一件衣服一样，那我先要在神那边取得这个资格，因信称义，我成为义人，这样子的话我的好才真的好。不然我们的好里面，如果你仔细的追究的话，那个好还是有私心的，那个好是有限的哈。啊，从什么我可以理解，很理解这个呢？对我教我的孩子哈，我们说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你会发现你的爱也有极限哈。常常我们到个地步呢，很多父母亲就会说不再爱你了，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好，为什么有的父母亲说好我跟你断绝关系？因为有一个极限在那里，到个地步你觉得太过分了，我这样子你对我这样子，好，觉得很受不了了。好，所以如果我们的爱不是因为被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我们任何我们里面的一点点好，好不好？这样讲，甚至其实说我们都没有好了哈，一点点人性里面的好， 都是非常的有极限，非常软弱，都是有条件的，是交易性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神这里跟我们说，不是只有对雅各哦，哈，到诗篇，诗篇是我们在看的圣经哈，他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我们是圣名哈，而且会蒙保佑，因为神对雅各跟他保证说他要保佑他。第二个，约翰14:18，这个金节放在你的心里面去，对你自己说，神不会撇弃我哈，记得神不会撇弃我。约翰14:18，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把这个不撇下你讲得很生动哦，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表示你不是孤单的。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圣灵要跟我们在一起了，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住哈。而且耶稣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等于说你不孤单的。不但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耶稣要再回来，所以他跟他门徒说，不要忧愁，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有时候我们有那种孤单的感觉，人家不理解我们，或者我们自己一个人担待一些事情哈。记得提醒你自己，我不是孤单的。当你感觉到孤单，你就会畏缩，然后你就会自怜哈，你就觉得哎，我好可怜哦，那只有我哈。不会的，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不是孤单的，因为他答应你说我不撇下你。有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特别是像啊夫妻之间啊，这个亲子也是这样，孩子不了解妈妈的心里面的心意的时候啊，还是我们的朋友啊，都这个不被理解，心里是很孤单的啊。所以神既然这样答应，就表示说他很理解你。第三个保证，他要亲自成全。好，那我让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帖新约，来到新约，这是保罗的书信哈，到帖撒罗尼迦，你的简称是帖前哈。如果你看到那帖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前书5:23-24，这几个经节，我请你把它放到你的心里面去，是神对你说的话，记得哈，神对你说的话。刚才我们念到哦，神对雅各说什么？那么现在我让你记得这些话是神对你说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我们一起来念来。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他必成就这事，那招我的神本是信实的啊。当我们见他的时候，神有一个标准，请我们早上妈咪在讲那个敬畏神的心，就是说记得神是按着他的标准来看我们，爱也有他爱的标准，你相信你信靠他啊，他的爱是全部是你的，他的公义也有他的标准，不是像我们想的啊。然后他的圣洁也有他的标准，那么他期待呢，我们见他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魂身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到的身子，如果你现在有病痛的，有身体软弱的，你期待这一天。圣经中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年纪啊轻的身体好的人不太想到说我以后身子怎么样哈，但是如果我们有体会到身体的这种啊残弱，或者是身体的，不是只有灵魂而已哦，因为身体也是神造给我们的，要全部的完全的成圣，整个人从里面到外面，上面到下面，完全的无可指责，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完美无缺，没有缺陷的。 这是我们的盼望。很多人很少想这个事情，对不对？想今天就想得很烦了、但是你想到，如果今天比如说我像我的膝盖在痛，我想有一天我膝盖就不痛了，那个时候就不痛了、不会永远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盼望在永远、你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它保守着你的这个三个神要帮你整个翻转、让你成圣的这个灵魂身灵魂体哈，然后在耶稣你面对见主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现在就他在做工的时候，他现在在帮你好好的雕塑，好好的调整的时候。好，所以这三个保证，请你放到你的心中去，是对你讲的，你要信。你要相信说神对你有这样的应许，也是一个保证。如果他对雅各做的，也一定是对你做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信心的历程，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我们看过创世纪第二十八章，你的圣经可以打开在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下面可能就跟着这个看了。二十八章十六节，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雅各睡醒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知道吗？在你信主以后啊，你会有一段时间不知道神是跟你在一起的，一直到你碰到问题了，你以为神很远，所以你要赶快跑啊！有时候打电话，牧师，你帮我祷告比较有效。有没有？
有，
是吗？当然牧师祷告是很真诚的，你祷告更有效，因为神要你直接跟他的关系。所以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还跑去谁的家，跑去谁那里叫跟他求助，不是的，他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神在这里，你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希望这段时间长一点要久一点。你不知道神在这里，但是事实上他在跟你在一起，你希望这段时间长一点还是久一点？短一点？你说长一点，不是，我说不是，长一点让我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站在这里的话常管着我，是不是？
有用的时候来。
yeah, 因为我们觉得很享受或者是很习惯自己过日子，自己怎么样做，那等到真的需要了赶快去找他。我个人从我走到现在回顾的时候，我希望越短越好。我很有一段时间真的不知道神在那里，不是不知道，是怎么样？
没有信心，
不去意识，不是不去刻意的不去想神在这里。意思是说我还要自己跑了。我如果不想的话，那我就很自由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就不会觉得好像两个眼睛盯着我，然后像孩子一样感觉好像警察抓小偷一样，其实神不是这样子，但是他的公义会让你感觉这样，好像你 一这样的你就觉得好像我歪斜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越早意识到神就在这里，我有一天开车超速的警察抓我，神就在这里，你说那为什么让我超速？方向盘在你的手上啊。但是当你被抓的时候，神让你说不要害怕，没有关系，没有那么严重，赔赔钱，学个教训，神就在那里。当你碰到一个很难过去的一个心境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心里很多的伤害，神就在那里。当你很高兴很成功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你不要以为神都不要你发达哈，神很希望看到你发达，但他希望你的发达来怎么样，来荣耀他，他不要看到你偷取他的荣耀。所以神就在这里，所以你会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没有意识到神就在这里，那就是为什么夫妻吵架吵得很大声，比大声的。
对，
如果你突然间耶稣现身给你看，你会怎么样？躲下去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基本上我们都是不是怕他，是我们是爱他的，我们也尊重他的，看他的份上，对不对？我跟你讲过，我自己本身学顺服给丈夫，就是看在耶稣的份上，我顺服我的丈夫，越学就越好了，所以神跟你在一起， 啊，在你深冤不得深的时候，在你根本就过不下去的时候，记得我的神在这里，你就赶快呼求他。好，第一个，你的过程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能留在这个地步里面，不然你很受苦啊，你们非常受苦，生气起来了，快生气的时候，神在那里，他不是在指责你说你干嘛生气，他在说孩子生气对你不好，那怎么办？他要帮助你慢慢的动怒。有的人强调说我们生气的时候有我们生气的处理生气方法哈，深呼吸吐气，昨天讲哈哈哈。来不及了，这个是人想的办法，好，也是好的啦，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可以梳理我们疏解我们这个气哈。问题是忍不住了，问题是那个时候就失控了，对不对？慢慢就好。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慢慢的动怒，这个是技术了，慢慢的，神都告诉我们有答案啊。他说慢慢的，你会有生气的时候，会惹起你的时候，可是怎么样慢慢，所以不要再生气了才来，
没用啊。
这个一般是生完了以后的
事，生完了生完了才会这样。在还没有这个气要开始，我想你了解那个情绪开始被碰到我冒犯到我一到三的时候，圣经说慢一点啊，怎么慢一点？当你车子说我开慢一点的时候，怎么慢的？我不开车了哈，但是我想我知道人家怎么开，怎么慢下来的。
车子开慢
就开始要踩着，
踩刹车或者是不踩油门。
哦，不踩哦，对对 ，OK， 不加油，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不加油，这两个都要做，太好了哈。一个不加油，如果你加油，就糟糕了。好，一个呢，开始踩你的刹车。好，什么叫加油？今天这个仗惹到你了，这个人惹到你了，翻起旧账，你看就是这样，上次怎么样，加上去了。加油了哈，把它让它越烧越那个哈。你一直想那些更糟糕的事情或以前的事或怎么样哈，那你就会加油。所以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哈。当你慢慢的动怒，第一个你不要加油，所有会让你更气的都不要想。你有责任，方向盘在你的手上，你不要去指责，期待谁要帮你慢慢的动怒。我们老是说就是因为你惹我我才会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我常因为人家惹你你生气，因为人家让你不高兴的话，那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不会碰到没有人惹你之后，你这辈子也不会快乐。如果你的决定在于别人或环境的话，圣经不是这样讲，这是圣经讲的，当然如果你相信别人讲的那一套就不一样啊。不要再想那个会让你更生气的，现在就最针对这件事情就好了，然后开始踩刹车。最好的方法，神的话要进来，神的话有那个洁净的功用。生气不要到日落，生气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做什么？破坏，让你恨对方，让你去跟对方的关系就开始要变成要敌对起来了。开始去用你的理性，当然那个时候你说我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相信你的意志，你的意志是很 powerful 的，你的那个转右转左那个意志，其实神给人的这个意志呢是最有能力的，因为神也是定义的神，所以他给我们有这种定义的能力，把你的意志定好。我们常常用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你在跟你的先生吵架，有人敲门，牧师敲门。哦，牧师你好，不要说那个带电话就好了。有人打进来，哦，
是母太生动了。
我有这种时候，我了解，所以 方向盘在你手上，所以不要再说我没办法，没办法，因为你自己放任你自己说，说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我不这样的话，我就是不服气。所以跟妈咪今天讲的，选择哪一个？选择生命，生命就让你很丰盛，让你很自由；还选择死，就是死定了。如果你不降低你速度，这个气一出去，一定死定了。伤你自己，还会伤别人，后面还会怎么样？带一个罪恶感，至少要对神有罪恶感。哎呀，我又这样子了，是不是？好，所以神所有这些诫命也好，他给我们的道理也好，就是要帮助我们。啊，所以在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些很实用的话拿来，神啊，我要听你的话。啊，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都有那个底线的时候。好，你讲。
这个我发现这个太太这个弟弟，30年前的太弟，而我是忘得一干二净。
哈哈，是。
他说的，那就是最近呢，就是说我想起一个办法，就是因为他经常，丈夫这个太太呢，经常会记得妻子经常记得他。对他不好的时候，甚至20年前不一定对他不好了，甚至是就是说
他的解释是这样子，他的解释是这样，印象是
这
样，对对。
那其实可能不是这样，那么后来我发现每次他都这样，就是说的话呢，那后来我就想一个办法，我说我不跟你争这个事情，我争这个事情结果呢，你生气我也生气，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没有任何结局，就说你答没有任何。你得不到任何这个效果嘛？是谁对谁错嘛？
是。
后来我说我不跟你争。
是。
哎，他就不说了。
好好。
我这是跟弟兄说一说，他跟你唠叨你过去的不是的时候，尽管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不是，什么偶尔或者
是
是你的，不管他说什么，如果我是这样说，我说我不跟你吵这个事情，吵这个事情，我说我们俩这个吵的结果是不是什么？我问他，我吵的结果是什么？他就不吱声了嘛。他的结果是什么？啥结果也没有。
上一笔账，
就是最后就是，吵的结果以后最后就是越来越近。
是。
我说，我后来我就是，我说你想多活几年的话，
是。
我说你把这事儿都忘了。
是是是。是是是，很实际，这个很实际的，好，非常实际。啊，女人有一种特性，这个是大家都一样，只要我们是女人的话，都有这种性。我们呢很会记笔记，啊，然后记得很工整啊，而且都记得在哪一页啊。这个就是约利兄在讲，没有错啊。我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也是女人啊，但是呢，他说，哎，当我的生命在被神翻转的时候呢，事实上那一些其实女人的这个特性哈，这种啊细腻性啊，还有敏感。敏感也是，因为敏感那个痛的那个痕迹哈就会深啊。如果你不敏感的人打一下，他可能过去就那他如果他受痛的能力啊很小的话，他可能就会流，有没有？有的孩子没有被打过，没有被教过，你教他一次，他受不了了哈。那所以就像女人敏感细腻哈，而且情绪常常会很澎湃到泛滥，好，就是他的情绪是。永流的哈啊，那弟兄的那个本身的被造就比较不一样哈，所以呢，这些其实是好的，因为你有个敏感性，你可以去看到孩子们的需要、丈夫的需要哈。但是如果他带着罪性，问在这里，女人是神造的，这个特性是神给的。可是当我们带着罪性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时候，以我为中心的时候，这些就会变成是一个伤害啊。所以刚才玉弟兄建议说。啊，当你的妻子跟你理论或者跟你翻旧账也好，你就记得没有两个铜板是想不起来的。啊，那最好的方法，如果他说你让我很生气，哎，我知道生气。通常男人是很理性的，有什么好气的呢？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气的呢？其实他需要的不是跟你讲理，他就是要你这样啊，这样而已的。对，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姊妹需要的，我们都一样哈。他很需要你的呵护，他很需要你的理解，你去理解他的感受，就是这样而已。有没有人反对了？你的姊妹们，我这种说法有没有说我不是这样？ 都可以证明。好，所以有时候
男生也会翻旧账的。
哦，好，那好 ，OK，OK， 你也不准他。
然后像你说那个那种，就是什么，哎，我都不记得了，或者怎么样？他说，哎，不记得。
其实可能人性里面哈，如果跟特性有关。
你说我翻旧账的态度，知道吗？你怎么像个女人？
对呀，
对
呀，
对
呀，
就是纠结的声音，怎么会像女人一样的呢？是没错，就是。
你说这么小
心
啊，像
个
女人。
OK，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还是女人的特
权。
哇，你们都好聪明啊！是这个变下去没完没了了哈。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性也有关系，生性比较敏感型的哈。还有像弟兄们，他们不表达，他们不会说有生气就讲，他不会这样子哈。但是他们里面会有情绪，会压到个地步，他从别的出口一个开口，他就会不了。也不健康，哦，所以呢，或许我讲说男人女人是一个大致的想法啦，哦，但是没有错，有的男人可能也是这样，不是这样最好了。我们牧师就是没有忧虑的人，有时候希望他忧虑一点，你不操心一点。后来我想通了，你知道我当我信神之后，神帮助我之后，我老是想到那个光明的时候，我想说好了，我丈夫不忧虑，他会很健康，我以后不用照顾他。啊，所以这种想法就让我很高兴，说你尽量的保护你自己，你吃得健康一点，我很高兴，就希望他好。啊，你看多不一样的想法。好，我们再来，我们看到我怎么讲到那个去了哈，啊，不知道哈。好，
第三了
OK， 第二个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活在神有在听祷告吗？好像别人的神怎么那么多灵验，都对我都这样的话，那我希望你有一个定义哈，有一个目标的神啊，我要常知道你在这里，我就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诉冤吧，我就跟你来啊，就跟你讲吧，好，你这样可以练习，让你知道说神就在这里，好，这段时间越短越好，你越能够享受基督徒的福分。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高义性的一种特性，如果你给我怎么样，那我就知道你是真的，好，那我就对你怎么样，这个是也是很正常的。你看雅各有这种时候哈，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行路的上面来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神不会在意你要这些，因为他要照顾你，他包括你的身体他都要照顾你，对不对？他希望你就像父母亲对孩子，他希望你的灵体都能够很健康。所以呢，当你跟神说很诚意的就依靠，因为现在这个雅各在这种时候就是没依靠了，没路走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最好认识神的时候。所以当你有一个危机让你说没路走了，四处都没有门，你只好往上看了。陆姐妹的弟弟上次中风的事，去那个 cruise 中风要去玩了，很高兴的，他们全家他们这些都在一起，没有想到一下中风，啊，那是很危险很无助的，又在外面又在海上，对不对？啊，对，到底要就地去让医生看，还是要回去，啊，还要犹豫一下，还要做一个决定。然后之后呢，马上他的那个 damage 那个伤害，那个中风的那个很严重的，但是你现在看到他不一样了，啊，已经都恢复到让你看不出来他中过风，啊，那这段时间如果我没有讲错，是他看到神，抓着神，依靠神的时候，是不是怒姊妹？是，哦，他陪他知道，哦，所以有时候一些危机跟难处，你说我没有路走了，你跟自己说哈哈，我要走天上的路了。基督徒不会没有路走，亲爱的弟兄姐妹，绝对不会没有路走，你有一条天上的路，永远为你打开。你知道雅各天使从上面下来，他下来为什么？因为要带雅各走天上的路，他要把雅各提升，让他走上去，啊，所以这条路永远是开的，只要你人生有一天，他就是向你开一天，所以你不会没有路走。记得我这句话，啊，一个人的没有路走不一定要很凄惨啊，有时候面对教孩子也会一个到一个地步你很 有时候呢你面对一个任何的情况，那个没有路走的感觉，就是我绝望了，就是这样了，不可能有改变了啊。但是呢，如果你可以马上仰望到上面去，你的神是活的神。所以我不晓得你要停在这个神啊，如果你给我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这一段呢也不要太久，因为太久的话，如果你老是停在这段，你给我看到什么我才怎么样的话，神不会满足。因为神不是偶像，你知道偶像是什么吗？就是圣经拜偶像就贪婪嘛，就是我去跟你交易，你如果给我怎么样我就给你什么。我们可能对拜偶像比较不熟悉哈，谈的话偶像太多了哈。那他们常常跟神许愿，就说我给你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就是跟他许愿。哎，这一尊偶像呢我不灵验，我再去拜别的偶像，就这样为了得好处哈。那其实这些呢不是好处，这些是他的需要。好，这些是他的需要。他跟神求说，你给我，你保佑我，那么安全不害怕。第二个，你让我有得吃，让我有得穿，让我的基本生活的生存没有余虑，这样就好了。所以基本上这种跟神交易不是贪婪哦，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啊房子住，然后我很羡慕人家一个更大的，有大房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果你心里面是贪心的想要跟人家比的话，那个时候神可能就不一定会给你了。好，这段时间不能太长。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老是用交易性的，你做这个我给你糖果啊，你怎么样我就给你怎么样的话，有一天孩子他没有那个奖品的时候，他还做不做不一定哦。因为你看习惯的话，我个人，这是我个人哈，很反对。我的孩子帮我洗碗，我给他5块钱；帮我洗车子，我给他10块钱；帮我除草，我给他多少钱？谁给你钱啊？谁说你一定要付工资啊？谁是老板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会鼓励孩子，但是他越小的时候，用那种有一点交易性是有可能的哈。但是一个人长大的话，慢慢的你就怎么样，心甘乐意的去做，而且是习惯的，你把工作当作一种享受。哎呀，我今天有份于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做了，然后大家呢，我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为什么今天的孩子啊，跟父母亲的亲子关系会变成要求都要求不来？他们不甘心乐意，因为他们在这段时间太久，交易性的。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哎呀你功课做好了我就给你怎么样啊。在本分内的东西，你可以用嘴巴鼓励他，你可以用你的爱的表态鼓励他，但是不要老是用一个交易性的，你要拿什么我哎你要怎么样我才给你怎么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孩子不要鼓励，需要鼓励。可是我盼望中国人的孩子，我们的鼓励多一点，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表情，包括我们的肢体啊，你好棒啊，哎呦你洗得都比我快，这个就是鼓励，不一定要拿一个东西去跟他交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就是常常讲的就是命令的啊，学习跟孩子谢谢，学习跟孩子说哎呀你做得很棒，真的从心里面，不是用口而已哦。好，什么叫用口而已？就是你讲的不忘记你在讲什么，你习惯讲说好啊，某某人把那个东西吊上去，谢谢。你已经习惯把每一个事情命令他做事情后面加一个谢谢，那个不叫谢谢。好，你心里面在感谢说，哎呀，我的孩子懂事了，你看他做到了。好，所以。我们要鼓励，但是不要变成交易性的。这一段时间也有我们的信仰的那个层面会有这段时间，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不要留太久。我们要长大啊。第三个就是到个地步，他知恩求恩。以前是交易，现在知道说是恩典呐、啊，神没有欠我啊，而且我知道神乐意的施恩，在我爸爸那边有取不尽的恩典。 对我有取不尽的恩宠，所以即使我不配得，我也敢去跟他说。因为我们说存着儿子的心，不再是奴仆的心，不要害怕了，我们不再害怕了，存着儿子的心，然后去跟爸爸说我的需要，跟爸爸啊要你的需要，这个就是到这里知恩了，知道说我今天不配了。每一个基督徒到主的面前都要有那个浪子的心态。我回家，我知道我只有回家一条路，没有回家的话我没有路可以走。但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怎么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然后你只要把我当仆人就好。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很宝贝，可是我们常存这样的心，感恩的心。我今天其实只是一个仆人都不配。好，今天如果我的父亲要收留我，已经够感恩了。只要给我一顿饭吃，这个就浪子的心态。但是那个父亲很慷慨的，非常那个对儿子的大爱，披上一件儿子的衣服给他，挂上那个有权柄的儿子的权柄，代表他是儿子的这个戒指。啊，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什么叫知恩？知道说，哎呀，都是我不配的，啊，都是多给我的，但是我很享受它，是甘甜的。啊，当你拿到的是你赚来的时候，跟你拿到的是，我这样讲好了。哎，在美国上班有年终奖金吗？
我没有。
有吗？没有啊。哦哦，只有
中。
啊？
公司倒有。
公司有哈。OK。等于说有好像有点福利这样哈。好哈。OK， 好，那我请问你们这些，不管怎么有没有了哈，但是你们知道有时候会拿了一笔福利或什么这样哈。你的喜乐，你的快乐，哈，是你拿到薪水的快乐，跟拿到那个多出来不管多少钱的快乐，哪一个快乐？
奖金
啊！你们这是你们体验过了，对不对？一定的嘛，即使只有一年一次，不过那个就多的，这个就是恩呐，恩就是多出来的，不是我本来应该。那如果是你说，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你看我每天多辛苦跟你做，你没有给我牛，没有给我羊，那个就是。交易就是我赚钱，我用心，我努力，然后你给我这个那个的话不甜，只有恩典才甜啊！神对我们的爱是恩典啊，所以他知恩求恩。我们把这一段念完，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啊。创世纪第32章，你的讲义上有没有？第10节、11节，我们一起来哈、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但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人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好，问你们一个问题：雅各已经体会到神，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保证，他还会不会有害怕的时候？会，只要你在世上的时间，都会有你缺乏、你害怕的时候，会有你甚至受冤的时候。可在这里呢，首先雅各有一个心态，我跟你求这个哈，不像以前说，如果你给我什么，我就怎么样哈。他说一点都不配。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要记人家的账，也不要记你的自己的旧账哈。但是呢，记得神的恩。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有一个诗歌说数算神的恩，记下神的恩。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我怎么样过约旦河的啊？只身孤苦，结果今天我要回去的时候，两队人马啦，那么多，他的整个的财富在那里啦，哈、啊，所以。记得神过去怎么样点点滴滴带你来的恩典，怎么样带你离开那个难处、那个危险，都记下来，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呢，我还是会有需要主你帮助我的地方。他怕他的哥哥杀他，因为他走的时候就是因为怕哥哥要追杀他。好，我们先到这里。第一个，我不知道神在我旁边；第二个，你会到个地步呢，开始跟神有交易。接下来我知恩求恩，那个时候很甘甜的，我可以跟你说我在这个地步，因为我知道一切都不配，但是很甘甜，就像你拿到那个红利，拿到那个奖金一样，而且不是到了年底，每一天都这样子。 那就很甘甜了，是不是？好，我们吃饭，笑哈。